撒母耳记上第26章，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，说：“大卫不是在旷野的哈基拉山藏着吗？”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这个西弗人来找扫罗哈，啊，这个是告密。这告密呢，为什么会这样告密？显然他们对，要不然就是对大卫的不喜欢，要不然就是对扫罗的巴结。我们不晓得，但是这就跟很多诗篇的诗一样，就是大卫在这个情形下，他就做了一首诗歌。我们看一下诗篇54篇第一节，他那个54篇标题：西弗人来对扫罗说：“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”那时大卫作着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：“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。”好像啊，在这个诗的内容里面哈，就是在求告神。那在这个求告神里面呢，他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在讲到西弗人，我也不知道大卫后来怎么样，对西弗人怎么样。以他后来交代所罗门说：“你务必要谁谁谁把谁处死”，就大卫是会怀恨在心的。那里面有多少公平是另外一回事，但是一定有负面成分，要把约押杀掉。那也是很狠的，要让这个大祭司因为曾经不忠于我，要把他革掉他的位置。还有是美吧，曾经侮辱过我，你要怎么办啊？大卫会报复的。那西弗人后来大卫有没有报复，我没有看到了哈。但我们现在要讲的是，我们会被人告密，我们会被人陷害，而且我们是在可能是在信靠顺服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些事。大卫有很多的错误，但他真是一个信靠顺服上帝的人，起码到目前为止。他也差点犯了一个错误，在25章他差一点杀了拿巴全家，那个是不对的，但是神让他能够受到约束。他现在躲在山里藏着，因为扫罗在找他，扫罗要追杀他。现在这些人就去告密，我想也可能在当时跟现在一样，去告密就有赏，也因为这个原因，扫罗就去了，去寻找他。扫罗做的当然是非常愚蠢。现在国家这么危难，各样的敌人这么多，包括非利士人，你居然不把力气用来抵御外侮哈，这有点像抗战的时候，人家说要打自己的人哈。这我倒不是说当年国共的争执谁对谁错，我就说好像扫罗在这里就很愚蠢。他因为远离上帝，他也是一个很丰富感情很聪明的人，但就每件事就越做越错了。第三节，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，在道路上安营，大卫住在旷野。我们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善良的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没有善良的心里面能够有善良。但是我们实在也看到圣经里有说需要灵巧像蛇，这个当然很难讲啊。最少在这里正面的，你看啊，大卫到底藏在哪里，你就知道啊，不容易找到他。他又在哈基拉山藏着，他又这个在西弗的这旷野这边哈，在山里面躲藏。我也不希望我们有一天会碰到这种情形，但神的儿女有的时候真是走投无路，就在那里躲藏，到处躲藏。你说我们耶稣也有点这个情形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希望我们在这种躲藏藏躲的时候，甚至有很多艰难的时候。哥，我看在你们教会应该没有这些状况哈，但是我也不敢说一定没有。 就有些人可能自己的精神状况也有问题，可能家里真是也有很多问题。哦，那我可能有，我不会稀奇。而你们所辐射对象，尤其在社区里，这种也会越来越多，各式各样，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去。我们信靠上帝没有错，那又有两方面，我们也同时在大卫身上可以看到，你需要有你的朋友，但你的仇敌也不会放过你。我们不要有这种敌意，我不喜欢讲说我们的仇敌，这我们心中已经有太多宿敌了，心中更是不要再加这些啊。但是大卫知道什么地方藏躲，他也需要灵巧像蛇。我现在也开始有一点学习这样的事情哈，不是说学得像蛇一样，就是说有些事情也不能够说，如果神让我们能够接触，能够碰到一些啊，包括各位你们都会在教会里碰到这些事情，怎么跟外邦人打交道，怎么跟社区讲打交道，怎么跟里长打交道。我打交道几个字好像不好听，有一点好像诡诈，不是诡诈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合理的跟人相处。那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形，我们教会因为尤其在那个暑假快乐儿童营的时候，小朋友多，然后又有活动，很吵，邻居又有抗议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有一年我们也就是挨家挨户啊，在附近按门铃，然后送一点点心去。那这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效哈，但是我想也是一件好事情。那也要想到我们自己也会妨碍到别人，像我们教会就是因为尤其星期天星期六一聚会的时候，本来那个地方就很难找停车位，我们教会就更多停车，就附近别人本来可以停路旁的，有的又被我们占去，所以他们也很火大。这些你能够，你是主的儿女啊，你就多有主的心，多有主的心就不是自我中心，你就能帮人家想，你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刚强的时候刚强，坚持的时候坚持，让步的时候让步。我们教会就一直说，就是这种聚会的时候，尤其是主日，你能够不要开车来，尽量不要开车来。不仅教会没有停车的地方，你附近停了也会妨碍邻居的，原来他可能可以停的，你就停到停车场或者是坐捷运。这些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不断的训练，这些我不应该讲这些，因为你们一定比我懂。但是大卫他知道要藏躲，他不会说因为谁是我的帮助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，所以就站在扫罗面来杀吧，神会暗痕保护我，刀枪不入。不，这种事我不能说没有，但就如同我的儿子如果死了，我为他祷告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我当然不会做这种祷告。我们生活中正常你需要知道的，需要灵巧的，包括在社区中什么怎么样敦亲睦邻，怎么样避免那些艰难，然后你们一定以后会越来越多涉入这些东西的。我们曾经帮助过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就是这是差不多七八年前，他从大陆反正是走偷渡了，假结婚，然后要就是要移民，可能有十年了，甚至比那还长一点，就十年前来了，后来就跟他老就跑掉了。他是基督徒，跑到教会，我们要把他放到哪里？各位，他先生是差不多是拿着刀来找人的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他告我们，我们恐怕也会输官司。这些都不是那么容易回答。我只是说大卫他很能够在躲在山里面哈，然后下面的反应你看到哈，第四节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你在大卫的生平里都看到这一点，各位我真是不好说，但是的确是大卫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。扫罗也知道，他怎么知道？他后来在逃亚沙龙的时候，他也知道，他也放了眼线在那边，真的放了眼线，就跟扫罗在那个挪波祭司城里面也放了眼线，放了一个以东人。我不是说我们要放什么眼线这些啊，但你就看到大卫会这些东西。哦，各位，那个莫迪改更是这样。莫迪改在波斯的皇宫里面，连宫廷有政变他都能打听得到。对，这些啊，我不知道各位了，在某些教会大家最喜欢听这种，哇， 怎么炒股票啊，怎么内线交易啊，今天很乐啊。不，我只是说圣经里的确讲这些，而我们一般人，尤其像你们教会是我看是比较近前的，他不会去想到这些，是有他的，是有灵巧像蛇的部分，他知道。下面反应，各位你能想到是你怎么反应？扫罗带着军队来围剿你了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一定打不过他，而且他是会收山的，就逃嘛。大卫很厉害，他不逃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逃，有一个可能是他估计逃不掉，逃不掉就怎么办呢？这也有人出过这种险棋，我们在当兵的时候，师对抗的时候有这种情形，师对抗哈，就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平分胜负啊，但是如果你能把对方的师长哈干掉，当然不是真的干掉，就是好像你贴了一个什么炸弹在什么地方，然后给常白文看到我混到他营中贴了一个炸弹，把师长炸死了，那也就可以赢了。就怎么样能够啊，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要找到那个可以说话的人，大权在握的人，包括你们跟邻里要办活动，什么时候跟什么人讲什么话。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就跑到扫罗安营的地方啊，明显应该不是要暗杀他，因为大卫不敢。那他为什么要来？他要向大卫表明他的向扫罗表明他的心智吗？还是就是好奇？还是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，我就躲在你的眼睛底下，那么你抓不到我，这个我都不知道。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把其他人都疏散了，只带着他的一个就是几个心腹，就贴身侍卫跟基甸带着他的仆人普拉是吧，就去米甸人的战营里面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，他就去了。这是大卫的第二次躲避，就第二次饶了扫罗哈。这个在大卫逃亡的，大卫从扫罗逃亡扫罗以后到今天，他总共逃亡日子有多长，我不太能够知道，因为扫罗做王是40年，这当然也是概括的数字。大卫跟他在一起多久？那40年，大卫跟他的年龄年数是30年吗？20年吗？10年吗？5年吗？扫罗是什么时候发病的？什么时候耶和华不要他做王的？然后扫罗就开始有那种邪灵一样东西。什么时候大卫去帮他弹琴？什么时候对抗歌利亚？然后什么时候大卫的声望高起来？扫罗嫉妒要杀他，然后逃。然后大卫逃了多久？我们啊，通常就看哦，逃了多久啊？但你念圣经一章多少时间，加起来就是多少时间嘛？哦，大卫逃了大概2个钟头了。各位，大卫逃了可能有10年。大卫也被锻炼成一个非常狡猾而且很残忍的人。我不晓得他去看到扫罗，我不知道这样现在怎么样，因为在上面在前面你可以看到大卫已经是饶过扫罗一次，扫罗还继续下去。圣经讲70个7次真也不是人干的，第二次就已经很受不了，如果还有第三次不知道怎么办。后来大卫干脆就离开这里，我不能有第三次，第三次叫你再碰到我，我一定死在你手里，要不然我就要杀掉你了。他又不敢杀，不是不敢杀扫罗，是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这次去，或者有没有可能应该不大可能，上一次在洞里面大卫是割掉扫罗的衣襟，圣经有讲一句话，大卫后来就后悔，大卫心里就自责，那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。这次没有讲什么，这次他把人家的枪拿走了，也没有讲他难过，是他心更硬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不晓得。还是有可能他们原来是像我刚刚估计，他们是要来杀扫罗的。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时候的一个策略了。 各位，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将军，你们看过他电影《巴顿将军》，他大概是盟军里最会打仗的一个人了，可能比艾森豪还会打仗。后来他是被狙击手打死的，但谁打死他，这有拍过电影有小说一直在讲，是德国的狙击手把他打死的吗？有人说是艾森豪将军打死他的，就是这是盟军自己做的事。有人说是苏俄那时候也是盟军，我们不大晓得。但是巴顿将军在战场上哇枪林弹雨他都没死，结果是在不在作战的时候被狙击手打死，是在光复的地区被打死啊。所以大卫去在这种战火当中跑到扫罗那边，有可能他是想办暗杀，有可能他想去表达心智，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带了几个就是身手最矫健的，这有点像电影了。要怎么样去，然后全身去全身回来，可能其他的家眷啊什么，你要知道他上一章才娶了亚比该，在山里面或怎么样退开，他去了，他看到了，看见扫罗和他元帅亚尼尔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危在他周围。我想扫罗是很胆怯的人，他现在胆怯极了，一定是被保护得很周严，那种暗杀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。有的时候你们看那些越战的电影里面有讲吗，哪一个越南的哪一个北越的哪一个或游击队哪一个会打仗，美国也会派狙击手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他被保护得很好。第六节，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的营里去？亚比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这我们也不太懂哎。这个大卫最少有两个有名的将领是赫人，这是外邦人，一个是亚希米勒，一个是后来被他谋杀死的乌利亚。赫人好像很会打仗，就是，大卫也能够用到一切可以用到的资源哈。然后他为什么要对两个人讲？是他希望这两个人都去吗？通常布道会的时候有谁感动就请站起来，通常布道者都希望每个人都站起来嘛。今天有谁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啊？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嘛。他跟这两个人讲说，有谁跟我一起下去？这是实在有点像士师记里面那个基甸讲的话，有谁跟我一起下去？这是非常危险的事。他为什么要跟亚希米勒讲？是不是亚希米勒也叫他失望了？亚希米勒没有跟他去。那约押的兄弟亚比赛，这是大卫重要的一个勇士哈。亚比赛说：“我同你下去。”我也不大能够马上在这里就举出例子哈。我想我们有的时候是孤立无援的，那是没有办法。耶稣有这种情形。保罗有没有这种情形？谁都离开我了，唯有谁谁谁跟我在一起。有保罗显然有非常孤单的时候，我们也有孤单的时候，但是希望我们不要是一个孤单的人。我们当然依靠上帝，我们也希望教会会为我们祷告，不要因为信靠上帝，我们上午讲单单信靠主，绝对信靠主，我们就轻看了跟弟兄姐妹之间的联系。如果你真的是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，尊主为大的话，那么同样你也应该在这世界上有一些或者教会里有一些朋友。世界有朋友都不一定是坏事。你要记得但以理跟太监长那个当然没有信耶稣吧，跟护卫长当然也没有信上耶和华吧，他跟他们都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。我没有说我们要跟每个人保持很好关系，有的时候你是办不到的，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错，但是我们也希望保罗说的，若是可能，尽量与人是和睦的。他现在要去，谁跟他一起去呢？这个亚希米勒没有去，他跟亚比赛说，亚比赛说：“我同你下去。” 我们感谢主这么忠贞啊。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的周围。我没有去查，不过这百姓好像用的不对啊，不应该是百姓啊，应该是军队啊。而且前面讲的是3000精兵，哎，是不是讲百姓是不是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有几个意思，这是扫罗的百姓，扫罗的臣民，还是讽刺他们没有作战的能力，就是像死老百姓一样。扫罗也会，扫罗也会打省级牌的了。在前面，扫罗曾经跟他周围的人说便雅悯人，因为扫罗是便雅悯支派，大卫是犹大支派，他希望人支持他，那就用便雅悯支派的人。哥，我这不是在骂现在的什么民进党啊，哎呀，我们的老总统蒋总统也是打省级情节，他最亲近的那些侍卫和人大概也都是浙江人，甚至是奉化，因为人没有信心嘛，就自己比较亲近的是这样子。毛泽东听说也说过这样的话啊，熟一点的人他信得过。这个百姓会不会是只是扫罗比较信赖的，但是不能真的做什么事的哈。不管怎么样，扫罗再一次讲他是被保护的非常好，在最严密的、最武器最精良辎重营里，然后他旁边就是枪，然后他旁边就是这个总统府的这个侍卫长哈，睡在旁边，重重保护，也有点像约柜。约柜也是在以色列当中被重重保护，就扫罗很害怕。从第七节到第八节中间，应该是如果这个拍成电影的话，就当然很紧张啊，他们怎么混进去不被人家知道。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以前做过，就是做过那个警卫队的，还不是总统警卫队，但是很重要的这种就比现金还要高一层次的那个单位。他跟我们一起出去退休，退休会啊，他已经离职大概十几年了。大家一起睡觉嘛，我们退休会嘛，弟兄们睡一个房间，有人他说有人起来上厕所，他马上就醒了。他训练是这样，他会醒过来。所以这个去很不容易啊，规则非常紧张，非常刺激。我声音也要小一点啊，因为你们要睡，现在就醒来了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小心啊，你要睡着，人家把你枪都拿走了。就是第七节到第八节，他们绕过了重重的，最后进到扫罗的身边了。各位，这时候就是小说里的镜头了，或电影里的镜头了。所有的保护人员都已经，就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关卡了，最后就是你要杀的已经没有任何阻碍了。我们有感情，上帝有感情，我们有理智，神有理智，我们的感情和理智都需要服在上帝的权柄和话语下。各位，这个太兴奋了，各位，这也太刺激了。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要来，再一次你想，大卫为什么要来，为什么要下到营里，为什么要到扫罗这里。我想只有两个相反的目标嘛，一个就是他来，然后到扫罗面前跪下来说，王，请你放了我，动之以情，他们有感情的。一个就是把他杀掉，就两个完全相反都有可能。他旁边的这个贴身侍卫也是应该算他的好朋友了，不是应该算他好朋友，这个亚比赛是他的侄儿吧，他们三兄弟都应该是他的侄儿，因为是他姐姐的小孩嘛。亚比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 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刺就成，不用再刺。这没有讲废话，一刺就成，这不是废话，因为一刺不成，一叫起来就完蛋了。一刺就成，说不定他们两个还可以逃走，都没有人发现，这可能性非常低。我都不知道扫罗是不是穿着盔甲睡觉的，你们看到神鬼战士他是穿着盔甲睡觉的，不太容易刺到。我们在军队当兵的时候，那个有的时候有些被抽到某些部队的时候，也是在某些时期也是要穿着全副武装睡觉的。一次再成，这是还有你也要想到，就像四世纪有个女人，哇，真是美若天仙，毒若蛇蝎啊，就是你们了哈、哦，就是她把人家睡着的时候就把人家就拿个钉子从这边钉到这边了。各位，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一只蟑螂来，我看你都不一定能够一掌就打死。你要一刀把一个人刺死，不太容易哎。这是一个勇士，他办得到，大卫也办得到，他们的恨在心中也很强烈了。一个人这样恨，一个人这样伤害我，我对他这样好。现在这人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躺在那边。那当然有那个 sportsmanship， 就是那种运动员精神的，是起来，你起来，我跟你决斗，把你打死。但这种浪漫的思想现在没有了，我能暗暗能把你干掉就干掉。大卫应该不是不激动，亚比赛应该是更激动，因为他跟扫罗应该没有什么感情，他知道扫罗对他的主子是非常的恨恶，非常的嫉妒，他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能活着的。他也知道扫罗是很狡诈的，很残酷的，很无情的，最起码是对不起大卫的。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这话对不对呢？扫罗是他的仇敌，或者他是扫罗的仇敌，就是扫罗敌视他，但大卫有没有敌视扫罗呢？也可能有，这我们不能说一定没有，是很恨。我们不能说教会的属灵的领袖，不管是长老、是牧师、是执事、是小组长，我们就不是我们仇敌啊、事实上说起来就是嘛哈、哦，我们仇敌就是这些啊、对不起啊，就是这些人嘛。我们的朋友倒是什么慈济啊，什么或者是世俗的打麻将的啊，或者唱卡拉 OK 的，是随便讲的哈、哦，就。你的仇敌，我不知道扫罗是不是大卫的仇敌。我们知道一件事，这你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就大卫不杀扫罗，但不表示大卫不恨扫罗，也不表示大卫不知道他们两个只有一个能活下去哦。那神把这个人交在你手里，对不对？这种话在圣经里很多，四世纪里就有，神把非利士神把。仇敌交在以色列手里，神把以色列交在仇敌手里，都有。就这句话所代表大概表现的意思，就是说神把别人交在我们手里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以掌控他，我们可以取他的生死在我们手中，我们交在他的手里，我们被他操纵了。这个神不是只有把别人交在基督徒的手里，也有把基督徒，包括神把上帝的儿女，就是以色列人交在尼布甲尼撒撒手里，这都有。我想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有讲，神把神殿里的器皿交在他手里，交在尼布甲尼撒手里，是有的。各位，神把这个人交在你手里，很奇妙。我们上午讲的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，但从我们我也一再讲，从我们人来看，也是操纵在我们手里。神把这个人交在我手里，你要做什么事呢？我们姑且说这句话是对的，神是把扫罗交在大卫手里了，可是大卫要杀掉他吗？神把主人的钱交在你手里，你要 A 掉他吗？神把部下的妻交在你身边，你要抢夺他吗？ 神把什么交在你手里，用我们世俗的话来讲，可能最好理解是神给你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做，但你是不是这样做呢？我想这句话是对的，神把仇敌交在你手里了，然后呢，现在就看你有没有勇敢的心来做这件事了。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，一下就刺死，你容我把他杀掉。各位，大卫两次做了项羽，项羽你们记得很有名的事，在鸿门宴的时候可以杀刘邦，他杀了，天下就是他的了。范增就是这里的亚比赛，杀，他用了各种方法，当然不管是刘邦身边有多少的那个勇士啊，真的是你在人家军营里面，人家把军队开来，你再多的贴身侍卫也没用，就跟西安事变一样，那老蒋委员长身边还不每个都身手矫健，一个个都被打死了，因为那是人家身手也很矫健，你再矫健，人家人多兵多将广，火力也充足啊，你杀不杀？我们看历史，项羽没有杀刘邦，可惜了，范增气死了，可大卫两次放了人家，没有勇气吗？我不知道，没有果决的心吗？我不知道，用共产党话，温情主义吗？下不了手吗？各位，毛泽东在这些地方都下得了手的。你能成为一个英雄，常常就是你是非常残暴无比的啊。刺一次就可以了，我还刺。我猜亚比赛就是在做范增，因为上次你就没有杀人家嘛，害得我们又流亡了这么久。要不然早亚比赛左边一个妃子，右边一个妃子，就是他们这些将军赢了，一定都是很多女人的。大卫对亚比赛说：“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不可以杀他。”这是耶和华高的，我们也不敢说耶和华，我们都不敢说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不能够，就是我知道有人根据这个经文哈，不敢解聘牧师，跟你们这里都没有关系哈，因为牧师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哈，不敢解聘牧师，这个华人教会各位这非常的多，那么但是不敢解聘，最后还是想出理由来嘛。就是我们也不是，因为他根本不是耶和华受膏者，当年都是膏错了或者怎么样，这神的话大家也是可以随便乱用，不但不可以了，但是我们常会乱用，你要这样用我也不觉得不可以，但我也不觉得教会一定不能解聘牧师，也不一定不能赶走传道或者是长老，我都不是说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说在上帝永恒的道理，我们在应用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应用是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哈，不是一定不能够杀他，或不是一定不能够伤他，那谁是耶和华受膏者我们也很难说，因为你在圣经的用法里面，包括以赛亚书后面讲到的，就是古列，我忘记那四十几章，古列是我的受膏者，那就是上帝使用的。我想在这里呢，大卫对扫罗的心是很复杂的，我想有恨意，但也有很强烈的尊重和爱也有，因为你不要忘记，扫罗究竟是提拔过大卫，而且他们两个是有感情，他们两个是以父子相称的。哎呦，我在这里说，我们的情绪也很复杂很多，你在教会里面，在家里都会有情绪，同工也常常会有情绪的事，在这个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呢？他要不要杀？他要不要说我不杀吧，好吧你去杀，我不知道。他在这个时候他的情感是会被上帝约束的，我就感谢主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也用这样的话啊。我们基督徒其实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起誓，虽然耶稣这样讲，但我那个耶稣教导重点是你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要神来帮助你。他或者被耶和华击打，或者死期到了，或者出战阵亡，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翻译，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是这样，我指着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都好，但是我不能杀他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个意思，他可以有各种的死法，他不能死在我和我的命运之下。我不能说大卫爱他的仇敌，我不能说大卫爱他的仇敌70个7次，我不敢这样说，可能有这个成分，饶了扫罗，但是我看不管他有没有爱扫罗的成分，他做这件事如果有做的对的成分，而我们相信基本上是对的，是因为他敬畏上帝。我一直在讲，你用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关系，人和事情，人和理想中间的关系来建立，通通是不对的，一切是要建立在跟神的关系上。耶和华击打他，上一章就是啊，耶和华击打拿巴，拿巴就死了。哇，感谢主，10天就击打了，我们有的时候等了10万年还没击打呢，我们等了很多我们讨厌的人10年也还没变化。哎，我们还是说我们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了。耶和华什么时候击打，耶和华会不会击打，他死期到了，他什么时候是死期到了？你当然可以说你杀他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，我不敢害，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好，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的详细的距离，这个距离是多近，看起来应该还有一段距离，那个还有一段距离可能是10公尺20公尺，你把他的枪你过去，你去拿。大卫为什么叫亚比赛去拿？你要用自私来讲，也许大卫也不敢去拿嘛，我拿被发现怎么办？也可能是大卫要借刀杀人。各位，有些人不是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吗？离开军10尺就算了，因为这时候我要帮军做一件事，我要把他杀掉，这样罪恶也不归在他身上，归在我身上，我做的是正确的事。这政治上很多这些，你去把他枪和水瓶，这等一下他要跟扫罗可以说谈判交谈的一个武器，我们就走。各位，12节非常妙，哎，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二人就走了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起，都睡着了，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各位，我需要说吗？现在有人看见我吗？有人知道我正在讲？你看，你们都不知道，都睡着了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你们都不知道我这么喜欢开玩笑。各位，这中间有考虑的，有变化。他叫亚比赛去，结果他自己去。他为什么自己去？他为什么原来叫亚比萨去？亚比赛去，有我们不太知道，但是反正他想避免这件事。他自己去，可能只有一个原因了：一个他要自己报仇，一个他不放心亚比赛。亚比赛会杀他，会杀扫罗，他不要杀。所以说你去，等一下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各位，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时间有多长，你去拍电影这都是可长可短的，反正就是叫读者叫观众真是吓死了，因为这你们不能等太久啊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看书上也有讲过啊，什么一个人沉睡的状况是多久多久，然后又很最容易醒的是什么然后又会深到浅哦。各位，你们显然不太知道这些事，如果你是小偷大概就知道了，什么时候人睡得最熟悉啊，可以做什么事，他的机会不太多，整个军营的机会 整个军营他们要进出也不太，你自己想想看，你看过这种电影，你到保险库偷东西啊什么，你能在那里留很久吗？越久就越危险嘛。可是你从十一节到十二节一定有一段时间，大卫叫他去，然后一定又拉住他，我再想一想，亚比赛有没有很兴奋，我可以去杀了。各位，这跟同工训练有没有关系？我在讲你们怎么杀对方吗？有啊，我们有这些情绪啊，我们放那里没有那么，也许没有那么这种状况，但是我们把那些情绪放着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处理得好。这十二节啊，圣经是没有讲，大卫也没有写这首诗，我是真的想写一首大卫的心情的模拟。他看到他，他拿起枪来，像哈姆雷特一样，杀还是不杀？To be or not to be？ 这不是都有我们的？我们不是都有这一类的征战吗？任何一类征战，这两类征战有极大的差距，但是就是有极大的差距，所以有啊。我们到底要选哪一个？这两个都可以合理，也都可以错误。杀扫罗可以很合理。是放扫罗也可以很高贵，杀扫罗可以很愚蠢或冒犯神，放了扫罗可以很愚蠢，因为你只失去一个报仇的机会。我都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想。你说啊，圣经有根据，我说过圣经的根据你在应用的时候不一定应用的对，圣经里面有些做法是刚好相反的。这个十二节的描述很棒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行起，三个没有，大家都睡着了。可是你当然也知道耶和华看见，使他们沉沉的睡了。诗篇里面有这一句话，耶和华上那些要叫那些骑马的通通都睡着了，就是说他们死了。在这里描述一件事，这些人都像死了的人一样。我们不能把这些事情就立刻迅速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啊，就是我们仇敌都会死啊，下一次啊，我也看过这样的见证了哈。我不知道你们去中国大陆宣教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，带了两箱子的圣经过海关，哦，主啊，求你盖过他，盖掉他们的眼睛，让海关都没有看到这些圣经。然后我也看过这样见证，哎，结果他们都没看到，因为这样才能写见证嘛，他们看到就不写见证了嘛。其实都在神的手里，我们很难说，神一定在掌管，那神怎么做我们很难说。然后这个拍电影就会吊你胃口，对吧？他们一步一步的出来，一步一步出来，越来越安全，越来越安全，越来越安全。远远的站在山顶上与他们相离甚远，这些都是我现在不是太懂的经文，我们现在不太懂。我们现在哈，就像这么大一个教室，不用麦克风，后面听不到哎。两个山之间怎么讲啊？你去阳明山跟对山人讲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？你看有没有答应？神经病啊！就是以前没有麦克风的时候怎么传达？我相信可以传达，也许他们用的那个发声法很好。远远的站在山顶上，大卫绝对是聪明的。各位，这些你要知道，这是暂时，谁都想杀掉对方。你记得这个亚哈王是被人偶尔发了一箭射到盔甲的缝里面死掉的，这我说的有狙击手，他站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这些都是灵巧像蛇需要有的。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那也许这句话就表达他喊了很久，他们睡得太熟了，耶和华使他们睡着了。这你可以继续去找很多圣经的话，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着了。记得第一次出现是神帮亚当找太太的时候，各位弟兄，你们找太太的时候都是睡着了。哎，看错啊？没有没有，开玩笑，相反也是一样了啊。我让你醒过来了，就是这样了。 那是因为要动手术嘛，要拿出肋骨，所以要让你睡着嘛，打了麻药哈。创世纪十五章跟亚伯拉罕立约，亚伯拉罕有睡着的时候，这我觉得这里面有属灵的意思，但我现在想不出来。这里就是上帝让他们睡着，可能也就表示只有大卫是清醒的。好，喊了一阵，我们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会这个样子。亚尼尔说，你是谁竟敢呼叫王呢？这是该死啊，他又没有说扫罗啊扫罗啊，扫罗说你是谁竟敢，亚尼尔，亚尼尔不是王哎，你在王面前呼喊一个元帅说王，那个元帅要死掉的，这是反间计，张良就用这反间计，还是陈平，就让项羽和范增中间有了离间嘛。你把王手下大将看得像王一样，王会不高兴的。这什么？亚尼尔也是很坏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就是很霸道的一个元帅，手里拿着军权的人，有实力的人常常会持着兵权而自大的。不知道这是大卫真的喊过扫罗吗？还是大卫就喊撒亚尼尔，然后喊亚尼尔就等于在喊王一样，他是这样讲吗？我不知道他这里为什么这样讲，竟敢呼叫王，是不是他意思说你竟敢把我们的王吵醒了？这也很奇怪哈。
对，
我们都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，不该睡的时候睡着了，听到的时候都睡着了，躺在床上的时候都睡不着。扫罗呢，平常是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有恶魔来，睡不着要听大卫噔噔噔噔噔。现在敌人在这里他又睡着了，大卫没弹琴他睡得那么死，我也不知道这些里面有没有神幽默在这里。十五节，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。这可能指大卫，也可能指亚比赛，也可能指他们这两个人，也可能指你们没有尽到责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你的王你的主呢？你这样不好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这是这里面第二次起誓，第一次我绝不害我耶和华受膏者，第二次你们通通应该死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十六到十七节中间，大卫啊，对不对？这也是死罪。你是保护王的，你是要拼死命保护王。现在王显然刚刚一个钟头或半个钟头之内是必死的，你们居然没有保护，你们该死啊！你们是什么卫队？你什么元帅？好，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，我想也还是不够。大卫应该还有一个意思，在。他也不是要责备亚尼尔嘛，他要表示自己的对扫罗的忠诚。我刚刚可以杀、各位不仅可以杀扫罗，他也可以杀亚尼尔，也可以杀其他的那些跟着扫罗来追杀的人，他都可以杀。他不是没有杀扫罗而已，其他一个都没有杀。当然了，就技术上来讲，他如果不杀就都不要杀了，因为赶快逃走，他如果要杀就只能杀扫罗，因为杀别人是没有用的，别人杀别人自己会变成肉饼，跟那个荆轲刺秦王一样，他抓着秦王还可以保个命，他抓不到秦王就没有了。恐怕还有更深的意思吧，这个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，他也在，没有人要害死扫罗哎，各位，没有一个人呢，大卫也没有哎，没有人有心要害死他，谁要害死扫罗？是扫罗自己。你们没有一个人规劝他吗？没有一个人劝他不要这样吗？当然我也知道不能规劝，挪伯城的祭司规劝全城都死掉了，约拿单规劝约拿单也差点死掉了。不过我们能做到什么？我们能保守谁呢？我们连人的身体都不一定能保守，我们让人不死恐怕也只有传福音这个办法吧。十七节，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我儿大卫，这是他们的称呼，他 他们是情同父子。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其实他的意思说这是你吗？其实他的意思说刚才是你来的吗？大卫说，主我的王啊，是我的声音，是我啊。这个主我的王也是表示他的忠诚，我是把你当主，我是把你当王，我是把你当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两次可以杀你我都不杀你，是我的声音，也就是我也对你忠诚。又说我做了什么事，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，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这句话我也听过很多人重复，这句话也是很动人的。这句话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，当忠臣死的时候，当一个所谓的好人死的时候，到底我做了什么事？应该是白起吧，好像秦朝的那个大将，后来被秦王杀掉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出他为什么死掉。这是功高震主嘛，我们讲一句话还想到，哦，当年曾经杀过很多战俘，大概就是这回事吧。就是人要为自己的倒霉，自己的冤枉，到最后没有办法平息，有什么办法？我也听过有被可恶的丈夫抛弃的太太跟丈夫说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事了？各位，这都有，这个也跟你有关，跟你的服侍有关。你不一定是做错事你才受到艰难和逼迫，教会里是这样，国家社会也是这样，家庭也是这样，我们主耶稣更是这样。他没有做过，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对吧？那是十字架旁边强盗对耶稣的辩护。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但他死掉了，像罪犯一样，他被列在罪犯当中。十字架道理让我们的服侍能够真实。我没有做什么恶事，你为什么一直要追赶我？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，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，愿耶和华收纳祭物。大卫不能怪上帝，上帝激动你来攻击我，那我没话讲，那我就献礼物，希望让耶和华不要生我的气，不要再激动你来攻击我了。这里其实跟神学有关系，其实是不是耶和华激动扫罗的，也是啊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到扫罗的身上，一切都在神的手里。但是当然我们神是没有错的，是人的错误，是你自己的嫉妒让你攻击我。若是人激发你，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。若是人在挑拨离间，各位，这也不是不可能，虽然我们在圣经里没有看到太多。扫罗为什么要一直追杀大卫，除了他嫉妒以外，除了他希望他儿子约拿单继位以外，恐怕也有一个原因。我们从以东人在那里挑拨离间就知道，各位，任何一个公司，任何一个团体，最高领导人身边都有忠臣，都有小人，多少的问题而已，也都有看对看错的。因此就在像中古今中外历史一样，你们的公司一样，也多半都有党和派之间的事情，所以也有些人，你像但以理就是嘛，很好，可是就有敌对他的人会说话，然后想办法怎么样来攻击他。所以是不是有人激动你？哎，大卫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？也不是不可能。那他就很重的说，愿他被咒诅。你知道大卫气是气在哪里？因为他现今赶逐我，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，说你去侍奉别神吧。你们大家怎么都不会想到大卫会说这句话，因为大卫也没有侍奉别神，这个是当时的观念了。你把我赶离了以色列，这是我最痛苦。各位，今天如果我们被赶出教会，可能哇，早一点就该如此，我早就不想来聚会了。我们对教会不一定有感情，可大卫对那块土地很有感情。他后来不得已跑到非利士人地，他实在不想去，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地。你去侍奉别神吧，这也是以色列以前观念，好像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侍奉。 当然不管怎么样，他没有说，他甚至没有说因为那个人被咒诅，因为他冤枉好人，他冤枉我，他让我被追杀这么可怜，他让我性命随时危险，这都是我们自然会想到的。他让我失去在宫廷里做官的日子，他让我失去在宫廷里被高举的日子，这都是我受的伤害。我背井离乡，跟父母也分开，到处要逃亡，而且不知道多少年了。咒诅那个害我这样的人，你知道大卫都没有讲这些，我咒诅他，因为他让我不在以色列。对，我们没有这种感情，我们对教会没有这种感情，我们对上帝也没这种感情。这下面这话甚至不只是大卫讲的，也有点像路德讲的，也是我们今天当然到处都可以埋葬没有问题，但是在以色列观念，我希望我是葬也葬在神的产业里面啊。这个戴院长死前他也说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，也希望死在中国，当然他是如愿的哈。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，我死也不要离开以色列。这个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啊，其实也是咒诅自己有一点，因为他不是说我死，他说流血，流血是横死，你可以倒在地上或者是生病在床上死，那不是流血，这是流血。我就算被追杀，我也不要再逃到别的地方被追杀。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个枣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。这个大卫在诗里也常常讲，我像一只鸟没有地方去，就是哎，大卫是一个武夫，是一个军人，大卫也是一个诗人。我这段话想得太漂亮了，非常动人。扫罗上一次是听到大卫讲就哭了，这一次呢，扫罗讲了他讲过几百遍的话了。扫罗说我有罪了，认罪不一定就是悔改。扫罗对撒母耳也讲过我有罪了，扫罗很喜欢认罪的，但他没有改。你可以回来，因为你今日看我的性命为宝贵，我必不再加害于你，我是糊涂人，大大错了。这是扫罗第一次，上一次没有，扫罗说你回来。但我想大卫不回来是对的，他实在不能再信靠扫罗了。大卫说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。今日耶和华将王的命王交在我手里，我却对不对，刚刚亚比赛也讲过你是被交在我手里的，我却不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意思就是神人共建，皇天厚土，我今日看中你的性命，愿耶和华也看中我的性命。还有一句话没有讲的，愿你也看中我的性命，并且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。各位，大卫并不舒服，日子并不好过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本处去。遗憾啊，大卫讲的没有错。哎，大卫说愿你看中我的性命，扫罗说请你回来，大卫说那我这就回来了。大卫没有说这句话，大卫说愿你看中我的性命，愿耶和华看中我的性命。扫罗说的话是什么？扫罗说的话是愿你蒙福祝福你。我是觉得扫罗还是少讲了，我儿你回来。当然这回来他要有很多的表示，包括大家把刀剑都放下来，甚至可能扫罗自己去，不带着刀不带着武器，一个人去大卫那边，让亚比赛拿着刀抵着扫罗，他们一起回来，这有可能。你要表现出你的诚信嘛， 我觉得扫罗没有，或者他的就算有也是不可信的，我不晓得。但这次大卫没有要回来，他知道他不能回来。大卫走了，扫罗回他本处去了。扫罗回他本处是在哪里啊？扫罗回他本处应该是死亡。哎，在撒母耳记上28:19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。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对比。我们是因为你知道这些故事嘛，也知道这些故事的结果嘛，所以我们就啊知道是这样子。可你要想想看，这时候能够对神还有信心简直不大可能啊。他已经流亡这么久，神也没有听他祷告，或者说他，我们也觉得神没有听他祷告，他还是这么多的危难艰难。然后现在扫罗是王，大卫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人。但我们当然都知道，哦，大卫是往上帝那里去，扫罗是往灭亡那里去。表面上看起来，一个是流亡的，一个是还有很多的卫队和风光的。哎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。